金刚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明白啊，所以金刚经呢中国人读诵的多是有道理啊，经文不长，一切这个要紧的道理啊他通通都说到了。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是笼统的讲啊，也是总说啊，细说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什么叫有为法呢？诸位要看看《白话明门论》，天亲菩萨将一切法归纳成一百大类，就叫做百法。所以百法呢是一切法啊，这一百大类里面又把它呢分作五组。第一个是心法啊，有八个，叫八心王啊，也叫八识。第二个呢叫心所有法啊，有五十一大类。第三个有不相应行法，有二十四大类。第四个叫色法，色法是物质，有十一大类。最后一类呢叫无为法，六大类。那么换一句话说，前面九十四种都是有为法，都是妄啊，都不是真的啊。这个里面包括我们今天的思想见解，我们讲心法色法啊，色心二法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能把这个东西真正看清楚了，真正明白了，就静了啊。这个静绝对不是把它统统断尽，那能断得了？你有那个断的念头，你就是妄心，妄断不了妄啊，那能断得了妄啊？你真正明了了，就没事了吧？明了怎么？他不爱死嘛！啊，你不明了他，他会害死啊，他就害死。你明了他，他不爱死嘛？离死无爱，事事无爱，这华严境界嘛！你要断他干什么呢？啊，他要真有，你断他；他没有，没根本是假的，你断个什么？啊，你一下下断他，已经犯了大错了。啊，他是虚妄的，你断他干什么？啊，所以只要把真相明白了，没有妨碍了。啊，这叫妄境。啊，怎么晓得妄境了呢？你的心在境界里面呢，是清净寂灭的。啊，换一句话说，你心在一切万法之中，也像《金刚经》上啊讲的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相就是不着相啊。啊，相有没有？相有。吃饭是相。穿衣是相，天天吃饭，天天穿衣，不着吃饭穿衣之相啊，心里面不执着它，这就对了。啊，这个妄就净了啊，心就清净了。 心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呐、不取不着，不将不迎。佛在经论里面常常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就对了。随缘是清净心，攀缘心就不清净。那攀缘是你有造作了，你已经起心动念了，随缘没有造作。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诸佛菩萨弘法利生，他的态度是随心应量。你看这个多自在啊！啊，我们凡夫看得很痛心啊，那什么凡夫嘛？啊，佛菩萨看到没事啊。下面这一句啊，是讲大用无方啊，佛应群机啊，群机上到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啊，这里面就包括了正妄邪正染净善恶，通通包括在里面，没有一个他不应的。能明白这个事实，才真正能体会到啊，世俗常讲佛门广大了，真大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普应群机。然尘海最常能现，无外气而合现啊，这再从比喻上说啊，那海真的没有风了，没有浪了，清净了，它能现了，但是没有外境，它现什么啊？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一定要照到外面境界，它才能现呢。佛智虽常能谈，无缘无感缘而何说呢？啊，佛能说一切经，但是没有感，就跟那个水一样，没有外面境界，它不能照啊。啊，外面天空有一片云彩，水里头现了一片云彩；外面有个太阳，它水里头现个太阳。外里面有山，水里头也现山，它要靠外面境界，它才能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菩萨说法了，也有人想听法了啊，这叫机感相应啊，这个大的根基。向佛请教呢，佛就给他讲大法；小根基向佛请教，佛就给他讲小法。啊，佛有没有说法呢？佛没有说法。啊，就跟那个水，清净水里面现的这个影子，它是不是真的现了？没有，自自然然感应道交。啊，所以佛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了，是这么一桩事实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常常感到世间苦啊，只有苦没有乐啊，诸佛菩萨只有乐没有苦啊。什么回事情呢？就是他的心态跟我们不一样啊，他的心清净，他的心不染，所以他快乐无边的。我们呢， 这是见色闻声都落印象，都起分别执着，都生烦恼，所以苦难无边呐，轮回无尽呐，就这么来的。啊，这些呢，统统说的事实而真相。故大疏云啊，这个大疏就是华严经疏钞，习因发耳，虽能常变，越可流传呢，皆有机感，其有上有白月，下有沉潭，潭清影现，机感应声等。这个是解释啊，《引大疏》里面的一段话来说明。这段话很容易懂，息音是因地当中所发的宏愿，果地上自自然然常变常移，这是自然的啊，也就是说尽虚空变法界现身说法，这个是自然的，必然的这个道理啊。可是要就相上来讲呢，一定呢要有人求佛法，佛菩萨才会出现，才会为你说法。诸佛菩萨可以说慈悲到了极处，这些众生呢根性熟了，所谓熟了就是呢，跟他讲佛法他能相信，他能接受，他能理解，他可以依教奉行，他能够得到利益。可是怎么样，可是他很懵懂，他不晓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从来也没有发个念头啊，去求佛去求法，从来没有。在这种状况之下怎么办呢？那么佛跟菩萨统统都来唱戏来表演啊，佛下来了，他实现成佛，那么其他诸佛呢下来就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这些人呢去找佛，去求佛法啊，向佛请教，再一问一答，让我们旁人一听呢，我们也恍然大悟了啊。这就是所谓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啊。所以诸位要知道，释迦牟尼佛那个长随弟子1250人，全是诸佛菩萨再来的，绝对没有一个是凡夫啊，都是唱戏，他唱那个角色他扮演的很像啊，这么来的，这才看到诸佛菩萨真正是慈悲到了基础。我们自己要觉悟了，真正相求了，那不一样啊。这是帮助我们觉悟，悟了之后啊，说老实话，一定要求法。晓得世出世间，至善的无过于佛法。佛法当中极善的无过于华严，华严是圆满法门，那么这是说这个意思啊。其既然不动感而随通两句是周易之文 这个娘就是易经上的啊，易经讲八卦，讲阴阳，讲这个感应，这是这个清凉大师啊借周易的两句话啊来解释教其因缘里面的感应。素乃巧随易事，简而用之啊。然其机感呢，亦有二种，一通二别。那么这个底下呢，这就讲这个感应了。感应当然先说众生啊。众生感有两种，一种是通，一种是别啊。通为凡切生灵，借寒佛智，无不披衣。这就是我先前跟诸位所说的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呢，跟佛菩萨通通感应到脚。啊，这是通途的说法，这是真的。啊，别的呢？这个别说呢，这就是专门讲佛法了。啊，无量无边感应里面，单单讲求佛法，也就是求开悟。啊，指这桩事情。别为虽皆普被。机有优劣啊，这个众生的根性不同啊，确实有优劣。所谓优，就是觉性比较高的，容易觉悟啊。劣呢，就是烦恼比较重的，业障重的，不容易觉悟的。在六道里面，人道为优啊，其余的五道都劣啊。不要认为天上人福报很大，福报大是另一桩事情，但是他悟性不如人啊。天人糊里糊涂的，我们世间人讲啊，傻人有傻福啊，天人都是傻傻的。所以福报很大，他有傻福，是吧？这是真的，是吧？天人并不很聪明啊，真正悟性高的是在人道啊。所以佛常在经上赞叹呢，六道人道为贵呀，啊，容易觉悟啊。这个讲的有例啊，举这个例子来说，故亦有前身，亦是利益。啊，闻佛说法所得的利益有前身不同，其有一水方圆人气啊。这底下再比喻，比如说水是一种，但是气不同啊，那水的形状就不一样。你把水装在这个杯子里面，我们看起来圆的。装这个方的看起来是方的，是吧？就方圆就不同了，不是水不一样，是气把它范围住不相同的啊。这个就是说明不是佛法不一样啊，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个各得解，得解就是利益啊，他领悟的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又要特别提醒诸位同学啊，我们的心性是相同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啊？拿佛法里面的话来讲呢，就是你迷的有啊轻重不相同，前身不一样。这个事情啊，在迷雾。迷雾啊，我们听了也很难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 比较容易理解清楚一点呢，还是前面呢讲那个海里的起浪啊，风浪，这个容易懂一点啊，容易理解。这个风浪大了跟风浪小啊就不一样啊，大浪呢就迷得深了，小浪就迷得比较浅一点，那个微微的浪啊那就更浅了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明了啊，它这个浪海比作什么？海比作心啊，波浪是什么东西呢？我就叫起心动念，那是波浪啊，分别执着啊，那个执着是大浪啊，啊，尤其坚固的执着，那不得了，那个浪太大了，那就不行了。啊，那么你的悟性啊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清净心非常重要。啊，换一句话说，所谓根性优的，就是心比较上清净；根性劣的，就是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就是烦恼多，妄想多，知见多，这个都是麻烦。佛法的修持给诸舍没有别的，恢复清净心而已啊！啊，叫你念佛一天念十万声干什么？恢复清净心啊？为什么呢？不念佛的时候你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就是大风大浪。念佛的时候呢也想，只想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想一个，一个呢这个浪就小啊，啊，所以由大浪减少到小浪啊，由小浪最后就没有了，浪就没有了啊，所以念到真正心地清净，这个佛号也不要了，那就成功了啊。所以念佛读经参禅持咒，方法尽管不同，目标都是一个啊，恢复清净心，都是这个目标。心地清净了，给注射业障就没有了啊。什么叫业障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是业障了你们也常常讲，哎呀，我业障很重啊，赶紧去拜个忏呐、啊，去消消业障啊。你去拜个99天也梁皇忏，你还起不起心动念？如果还照样起心动念，那么你这个99天的梁皇忏是白拜了，没收到效果嘛？啊，所以说老实话，不如啊。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的秘诀我们常常讲，3句话9个字，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这个是秘诀啊。念佛的秘诀，换一句话说，就是恢复清净心的秘诀啊，用禅家的话来讲，就是恢复本来面目的秘诀啊，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秘诀啊。这个方法真是在一切法门里面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可靠，也最快速。你果然依照这个方法去修，没有不成就的啊！真照这个方法念上3个月就见效了啊！好像这个吃药一样，我们这个病病得很久了，无始界到今天这个病呢没好过啊！哎，这副药给你下去之后啊，如果你认真，果然是依教奉行，3个月就有起色 啊，什么起身呢？妄念少了，心定了，啊，不会再糊里糊涂了。这个就是好境界啊，这就是效果啊。念上半年，你的信心就具足了。啊，二年三年呢，你可以见佛了，这个一点都不假。啊，不间断是日夜都不间断的。那练累了怎么办呢？累了就睡觉，睡好了马上就接住了。就是这个方法啊，不是叫你不睡啊，不睡是做不到啊。可是什么？你将来运念精神越好，运念睡眠越少，这是真的。哎，可是念累了你就睡，你就不要顾忌啊，睡八个钟点、十个钟点、二十个都没关系啊，不要去了。哎呀，我睡得太多了，你看你又打妄想了，又夹杂了。告诉你不要夹杂嘛，你怎么又可以夹杂呢？所以不要夹杂啊，一切顺其自然，这样修行就自在了啊，就自在了啊。所以睡好了，接着就念啊，念累了就休息，决定成功啊，不能夹一个妄念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下面呢，这也是大分呢，把一切众生这个根基分为五种啊，分为五类。第一类呢叫正为，这是说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佛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啊，主要的对象呢就是正为，为一尘缘寂呀。须是曾闻，今能悟解，造观修行呢，何便正如？这个就是真正对了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尘缘寂？有几个人呢自己敢承认我是一尘缘寂？说实在话，不是没有啊，有啊，啊，确实有啊。如果要是不是这样的根基，你对这个法门呢不会有兴趣，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来，哎，所以修行与前世有决定的关系。那过去生中，这说吗？虚世曾闻嘛，过去生中啊，曾经听说这个法门，曾经依照这个法门修过，虽然没修成功，这一生遇到了，他会欢喜。啊，这个就是啊，你有虚根了啊。但是这个虚根是不是一尘，是不是圆教，那这就很难讲了啊。虽不是一尘圆寂，多少有一尘圆寂的气氛，是不是？如果气氛都没有啊，这个经是听不进去的啊。能够听得进去，听得很喜欢，总有一点气氛 一尘缘寂也是培养来的，很可惜，现在我们的环境不如从前，从前寺院丛林就是学校，你像清凉大师当年才是。 五台山显通寺就是他老人家讲华严经的道场，他一生就在一个庙里面把华严经讲50遍了，不是一尘缘寂也会变成了一尘缘寂，不是听遍数听多了嘛，熏习嘛，从前讲经。 就跟学校上课一样，一天讲8个小时，你看佛经上常讲20讲经，那个20是讲印度的20，印度是昼夜60啊，所以他的一时等于我们4小时，20就是8小时，一天讲8个钟连经，听8个钟连经，一年一年的听，一遍一遍的听，怎么会不成？ 一尘缘寂，这听听就听远了嘛，那环境好，现在呢，虽然科技很发达，没有这个环境，纵然能够利用这个录音带呀，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下来。 那么我概略估计一下了，要3000个小时，一天听8个小时可以，一年可以听1部，可是我们要问吗？找谁来给我们讲一遍呢？把它做成录音带呢？讲一遍，如果一天讲4个钟点。 要真正讲两年，一天讲2个钟点，真正讲4年，语言难得了。我倒是有一个心愿，过去曾经跟诸位同学讲过，我们很想呢，将来能够有一个弥陀村呢，退休的同学我们住在一起，天天讲，你们有事情嘛都来听了嘛，这个可能办得到，但是弥陀村在台湾做不容易，土地取来太难了，还有建筑的费用太高了，也就是我们没有福报。 那星云法师他要办，那就很容易了。可惜他有福报，他不办；我们有愿呢，又没有福报。这一次我到大陆，在北京访问中国佛教协会。 正好遇到青岛占山寺的住持明哲法师，他给我说，他说赵朴初老居士想在青岛办一个佛教老人院。前年我遇到赵朴初，我曾经把我这个弥陀村的构想给他谈过，他很有兴趣。 那么占山寺这个住持他愿意提供土地，大陆上建筑的费用很便宜，如果能够照美国老人公寓的模式来建造，那的确在大陆上是非常之理想，退休的老人到那去住，美国的老人公寓，一个单位就是一户。 大概和我们台湾15平，它有一个卧房，一个套房，有一个小客厅，有一个小厨房，那么老人 可以夫妻两个人同住啊，也可以单身一个人住。那么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公共设施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念佛堂，有一个讲堂，有一个图书馆，有一个活动中心，有一个大餐厅，这公共场所。我跟他们谈呢，他们很有兴趣，他说法师啊，他说现在我们土地也有，我们构想也有，没钱呐、所以我就给他出主意了。我说，如果照美国这个方式来建，一户这么一个单位，会住得非常舒适，包括所有公共设施在内呀、每一户分担的是10000块钱，能够有200户啊，这个弥陀村就盖成了，这个10000块钱是美金。我叫他把计划做好，把这个章程定出来，土地规划出来，然后来找我。我说我们台湾、香港、海外有很多退休的老人，都愿意回来养老，但是呢，去这个地方，我们。要天天念佛，要天天讲经，如果不准讲经不准念佛，我们不来，你全国不准讲经，我这个地方可以讲经，可以讲经，可以念佛。我说我们多愿意回来养老，一个人10000块钱，在我们台湾人的是来算说是不多的，可以在那个地方真正念佛了，度过我们理想当中美满幸福的晚年。现在看他那边的反应如何。那么我说你通通做好了之后，我们有兴趣的同修退休的同修，我们去看到现场去看，看到满意呢，我们就签名，就预约。预约不付钱，到什么呢？到他预约的额满，比如说他200个名额，200个名额都满了，开工了，我们才付钱给他。那么这个里面将来管理的时候，我们要参与，他或者组织董事会，或者组织理事会，我们参与来管理，共同来管理，希望啊。我也希望中国就真正建筑一个现代化的佛教修学道场，他们现在恢复这个寺庙这个寺庙是观光旅游的住所，不是道场。那个地方像一个大，像上海玉佛寺、龙华寺，每一天去游览参观，平均是3000人，热闹得不得了。那怎么能念经啊？怎么能念佛？不可能的那是观光旅游的场所。那么现在建这种像这个弥陀村这一类的呢，这个是现代化的，这是真正的修学的道场一方面修这个修行，一方面在里面培养人才所以我建议他开始。这个佛法大小乘10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那我们在青岛占山寺建净土宗的那个地方好这个中国大陆有个俗话说前生修得好今生住青岛。青岛的气候像美国的旧金山，但是比美国旧金山好，美国旧金山雾太多了雾太多了青岛是这是天气非常之明朗跟旧金山不一样，离旧金山好的太多了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城市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好，是很理想的 那么我现在跟他保持联系，希望这个事情能做成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